2月20日，一个大消息，美国最高法院直接给川普的关税政策来了个当头棒喝，裁定他大规模关税举措违法。这事情一出，整个世界贸易圈炸了锅。众所周知，川普从2025年二度入主白宫开始，就大刀阔斧地搞关税革命，号称要让美国制造业重生，顺便解决贸易赤字、芬太尼泛滥等问题。可现在，最高法院裁决此举违法。这不光是打脸川普，更是给美国总统权力的边界画了道红线。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会这样判？这将会产生什么影响？要说清楚这件事儿，得从川普的美国优先关税梦说起。大家都知道，川普一上台就搞起了贸易战。早在2016至2020年的第一任期，他就对钢铝等商品加税，搞得中美贸易战热火朝天。那时候他用的是贸易扩张法第232条，理由是国家安全。川普觉得这招非常管用，能逼着别国让步。2024年大选，川普卷土重来，宣誓就职后更是变本加厉。他直接喊出解放日，说是要彻底重塑美国贸易格局。简单说，就是用关税当武器，针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互惠关税。为什么叫互惠呢？因为他觉得一直以来美国被占了便宜。别国关税高，美国就得对等回击，比如对中国加增芬太尼等关税，对墨西哥加 25% 的进口关税，对加拿大加 35% 的类似关税，甚至对印度征收俄罗斯石油转口关税，对巴西也来了一套。征税范围不仅覆盖叙利亚到莱索托这些穷国，还有英国、日本、欧盟这样的发达经济体。最高法院后来统计，这些关税涉及数十个国家，税率从 10% 到 50% 不等。川普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其实他的逻辑很简单。首先是解决贸易赤字，美国每年贸易逆差上万亿，他觉得这是出血，得用关税堵住。第二，打击芬太尼等毒品流入，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，说墨西哥、加拿大、中国是源头，得用关税逼他们合作。第三，保护本土制造业。川普认为关税能让进口货贵起来，这是保护国货，能让美国工厂复苏，创造就业。第四是填补财政缺口。各位别小看这点，2025年这些关税就征收了1400多亿刀，十年预计能收 2.5 万亿美元。那他用的是什么法律依据呢？最关键的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，这是1977年的一部老法，本来是为总统在国家紧急情况下冻结资产实施制裁设计的，比如冻结伊朗资产用的就是这个。川普非常聪明，他说贸易赤字、毒品流入就是外国威胁，构成国家紧急，所以可以用紧急经济权利法调节进口。结果一系列行政令下来，大范围关税就这么铺开了。一开始这政策还真有点效果，川普用关税当武器，逼着中国、英国、日本签新贸易协定，价值上万亿。他甚至声称关税帮他阻止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。但同时问题也来了，美国企业成本飙升，小企业主、制造商、零售商哭爹喊娘，对于美国消费者则是物价明显上涨。据耶鲁预算实验室估算，2025年每户家庭多掏了1000刀，加州的港口、农场也都受到冲击，通胀居高不下。有经济学家认为，这些关税其实是美国人自己买单，因为进口商把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。所以川普的关税帝国建得快，但反对声浪也来得猛。带头起诉的是几家美国企业，比如美国某儿童教育玩具品牌和一个酒类进口企业。还有一些州政府也起诉了川普，其中包括亚利桑那、科罗拉多、康涅狄格、特拉华、伊利诺伊等12个州联合发起了诉讼。他们说紧急经济权利法根本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关税，这权利属于国会，总统这是越权。第一仗在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打响，法官们一致裁定使用紧急经济权利法征税非法，理由是这不法里说的是调节进口，但没提关税。关税是税的一种，而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已经明确说了征税权在国会。川普政府不服，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，2025年8月29日又被驳回。最终最高法院接手，2025年11月5日听证，辩论焦点就是紧急经济权利法的调节进口包不包括关税。原告说不包括，因为这是重大权利， 必须国会明确授权以及重大问题原则。川普政府则说应该包括，这保证了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具有灵活性。时间来到2026年2月20日，最高法院终于有了结果，以6-3的裁决认定川普败诉。这项裁决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执笔，他与三位自由派大法官以及两位保守派大法官组成多数意见。罗伯茨说，紧急经济权力法罗列了总统权力，如调查、冻结、禁止进口等，但没提关税。关税是税收，宪法把这权力给了国会，不是总统的玩具。他还提到重大问题原则，也就是说，影响经济这么大的事儿，得经过国会明确说行才行，不能靠模糊推断。而异议的一方，由卡瓦诺大法官领衔，托马斯和阿利托大法官加入，表示反对。他们说，调节进口，历史上就包括关税，尼克松在1971年也用过类似的法。外交事务上，总统得有空间，不然美国就弱了。托马斯还单独写了点，说关税权力可以委托，不是核心立法权。而最高法院的裁定一出，川普气炸了，表示非常失望，说这是耻辱。目前受判决影响的关税包括所有紧急经济权力法下的互惠关税、芬太尼关税等。所幸的是，232法案下的钢铝汽车关税，那些基于商务部调查的基本不受影响。整个过程从川普上台到裁定用了不到一年，但牵扯了上千企业、数万亿经济。可见美国三权分立不是闹着玩的，总统再牛也得守边界。所以说，最高法院为什么要这么判，川普为什么会输，这不光是法律技术问题，更是美国宪政的核心权力平衡。在设计宪法时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怕出现国王式的总统，所以把钱袋子给了国会。联邦党人文集48号，美国宪法之父马迪逊就说过，控制人民的钱包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川普用紧急经济权力法绕过国会，这在法院眼里是僭越。还有一个则是重大问题原则，这个原则最近几年很火，比如拜登的疫苗令，学生带减免都被他打趴过。法院说，行政机关要行使重大权力，得有国会的明确授权，不能靠老法里的模糊词。紧急经济权力法是1977年的，本是为制裁设计，没想过用来收关税。川普这是选错法定框框，想用紧急法当万能钥匙，但历史上没有总统这么玩过。那么异议的一方，另外三位大法官说的有理吗？有，但很弱。卡瓦诺说外交需灵活，但多数一方认为关税是国内税，不是纯外交。他说的历史先例，尼克松的那次是临时的，而且用的是另一部法。法院还进行了区分，配额禁运是调节数量，关税是收钱，完全的两码事。这次最高法院的判例显然强化了国会对钱权的控制，限制了总统单干。未来总统想搞大动作，得先找国会立法。川普时代行政令泛滥，这一判也是一脚刹车。而最高法院的一锤裁定也造成了经济、政治、国际的三重震动。先说经济方面，截至2026年2月20日，这些关税已收了1600亿美元，美国政府将被迫向进口商退款。而这笔退款对于美国企业来说是一笔意外之财，尤其是对人数小于500人的公司，大概有1/3的退款都会流入这些小公司，这对他们的财务状况有着积极的效果。但对上市公司或者科技大公司来说，退还关税的效果其实微乎其微。对联邦财政而言，这相当于2025年 1.8 万亿美元预算赤字的 8% 左右，退还关税将对短期财政状况造成显著冲击。大家都知道，美国财政窟窿大，川普原本想用这些钱来减税、搞基建，现在得另外想辙。而从宏观角度看，1600亿美元的退款仅相当于2025年美国 GDP 的 0.5% 左右，对经济的直接提振作用实际上不会有多明显。也有机构认为，如果各国保持克制，避免报复，这场判决最终可能对美国经济和股市构成利好。原因在于，用更具针对性的关税重建贸易壁垒后，美国整体有效关税税率将会下降，这会提升家庭购买力，支持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。政治上则是川普的大败，2026中期选举在即，这是必然成为对手进攻的弹药。民主党也在欢呼说川普乱来，劳民伤财。国际上，贸易战缓和，欧盟、日本等松了口气。 美中关系，关税是杠杆，但现在弱了很多。所以展望未来，这事还远没完，川普不会坐以待毙。他声称已考虑好备选方案，但目前白宫尚未公布具体替代措施细节。市场猜测，川普也许会动用贸易法第122条，可以临时加 15% 关税，最多150天。还有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，或者贸易拓展法的232条款，这些法律都赋予了美国总统加关税的权利。但有个问题是，这两个法律用起来都挺麻烦的。像是301条款，就要求先启动调查程序，调查的时间起码得半年到一年，符合加税的情况，总统才能宣布加税。而且就连启动调查，都要先经过听证会、公示、最终决定等等一系列的流程。而232条款呢，也得要经过立案、调查、听证、复审等一大堆的程序，最后才能提交给总统做加不加关税的决定。川普之前不用这两个争议较小的法律，就是因为又长又麻烦。而且川普想对全世界加关税，就意味着他得对全世界都开展调查，但恐怕查到川普退休，这些调查都查不完。还有个方法，就是提交法案去国会投票，国会投票能加，那就没有任何的法律问题了。但问题是，民主党肯定集体反对，共和党也不是全都支持，所以真要去投票，通过的概率也不大。就算能通过，那这个法案估计也会被修改得面目全非，而且一旦国会通过，税率也就会被固定下来。川普是想拿关税跟别国谈判，并不是真的想争那么多，所以国会投票这个方法跟川普的最终目标是不符的。也就是说，最高法院的裁决给川普带来了巨大的麻烦。而全球来看，美国最高法院这一判是对去全球化的一种缓和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中美之间关税战虽然放缓，可战略竞争还在。中国的出口可能暂时受益，但还得防着美国继续打科技战。而欧盟日本贸易将更稳，但也得防着川普出新招。长远看，美国总统权力收缩，对于民众其实算是好事，避免了独裁风险。但这也使得美国外交灵活性大减，在面对危机时总统束手束脚。最后说说个人看法，川普的关税梦本是回应民粹，但方式粗暴。最高法院的裁决维护了宪政，但并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。未来贸易战不会停，但形势会变。而这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川普，谁也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。